的形式是以撒所代表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愿意把自己都献上，你看见他是个渡过河的人，他不止把偶像丢在后面，世界丢在后面，肉体丢在后面，他也把他自己丢在后面。能够把以撒献上，那个痛苦是割肉的痛苦，是弃绝自己的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对亚伯拉罕是试验，神没有意思要以撒，因为根据神的旨意，不可能让以撒经过刀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神的目的是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那个试验的结果就是给我们看见神要的是亚伯拉罕自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同样的一个功课，但是呢，你看亚伯拉罕所学的比亚伯所学的是更深的，更多了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消极的方面来看。那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，你要记得神把光和暗分开，他看见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，这是个大光。不要忘记啊，一个人如果在一种环境底下长大，他在某一种文化底下长大，他一定跟着文化来走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请大家都做一个梦，我们在这里没有真的美国人，如果你真的美国人也好，或者巴西人也好，大家都做一个梦，然后第二天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如果真的梦见我们的主，他是什么样子，那中国人一定说是白胡子老头子，这是跟他什么，跟他的习惯，跟他的传统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美国人，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嘛。所以如果你去看这个，如果你去看那些基督徒那些秀，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么讲到这个与主一同啊，这个做羔羊的婚宴的时候，那他摆出来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的摆出来那个样子一样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一个人一定受他什么，受他文化的影响。一个人一天到晚拜偶像的人，他怎么从他头脑里会想出只有独一的真神？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看见这他拜了这么多神，你知道拜神的人呢，有一个缺点，有一个难处，什么？他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你记不记得保罗上岸，从雅典上岸，他从海口港口一直到市场，两岸两排他经过的地方，两排通通是偶像，而且偶像多的那个地步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最怕的一件是什么？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拜，他们就怕得罪哪个偶像，如果哪个神万一得罪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办法找个卫士之神，这个神我们不认识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代表那些我们不知道的神。所以呢，我们哪个神都不得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为什么恐惧战惊？他就是怕不得能讨这些诸神的欢喜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环境底下，他们的观念神是多数的，他们就唯恐说，我再说，如果你根据加勒底乌尔的那个考古的考证，那么加勒底乌尔的偶像啊，不是两千尊的偶像，是两千种的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在那么一个环境长大的一个孩子，你叫他能够想，能够发现宇宙这个因为真人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你看见吗？除非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光是个大光啊！如果不是亚伯拉罕，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如果他有一点的概念，有一点在一个单一神的观念里面，他可能还可以，根本在偶像的世界里面，他能看见那个光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他看见了荣耀的神，现在呢，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他愿意，他愿意为了主撇下一切。实在说来呀，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呢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是我们普通的想法，就好像从纽泽西这个什么乡下到纽约来，这是我们的观念。其实刚好相反，加勒底乌尔根据考古学的证明是，就相当于今天的伦敦，相当于今天的巴黎，它的科学和数学根本 就是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数学是今天很深很难的数学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就好像今天伦敦像今天纽约一样，到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。只要看见荣耀的神，什么地方都可爱。你如果被所有的偶像环绕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就是乐园也像地狱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，保罗不是亚伯拉罕，当他看见了荣耀的神，他愿意撇下所有的，哪里他都愿意去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迦南美地。所以他就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他就走了信心的道路，他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光。但是不止这样，这个光是叫他，是叫什么？是叫亚伯拉罕，第一，到了迦南地的时候，到了世界的时候，神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后裔。但是等到这个谁呀、等到谁离开了，等到这个罗德离开之后，神就给他看见那块地，他真的看见了那块地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但他还没有走过那块地，还没有经过那块地。因为只有经过这块地，他才能知道说这个迦南地是他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不管地有多美好，对于一个七十几岁快一百岁的老年人来说，一点意义也没有。谁能够承受那块地？对于亚伯拉罕来说，因着他没有后裔的缘故，所以他觉得就是那个以利以谢要承受他所有的产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神把应许美地给亚伯拉罕，那个应许不光是地，那个应许也包括后裔。所以神的应许，你要记得，一面是那块地，另一面呢，这块地要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现在，第一，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你的？第二，你相不相信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，结果你的后裔要承受那块地？所以这就是这个功课，就是信心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信心的功课是一步一步来的。先是有主的话，很清楚，主的话说这块地是赐给你后裔的。但是有一天，主的话给你看见那块地的内容，给你看见那块地从东、从南、从北到西是怎么样的一块地。所以这指着什么？指着亚伯拉罕看见什么？亚伯拉罕的看见就叫他的光和暗分开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块地对亚伯拉罕来讲只是个理论而已，他只是听说那块地，这在世界听说的，然后在撒玛利亚附近他看见了那块地，那是和他的这个侄儿说再见以后他看见了那块地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只有他走过这块地，他才知道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就像什么，就像什么这个谁一样，就像这个就像约书亚一样，凡他脚掌所踏过之地，通通是他的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怎么能够把一个客观的东西变成主观的？这个应许之地是客观的，是美好，他有了主的话。但什么叫信心呢？就是主说了，我相信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信心不光是相信了，而且你是可以经历的。信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光看见了，你也经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对亚伯拉罕来说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世界，他听说他听见主的话了。这里有一块地，这里有后裔，这两个是把它连在一起的。好了，再等一等。主启示就更多了，那么再跟他启示的时候，就给他看见说，这个后裔，这个迦南地应许美地是从南到北是怎样怎样，他都看见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他怎么能够经历？我想关于这几节圣经，我稍微读一下好不好？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。你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。 创世纪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，你看哈，你看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那么这个可以说亚伯兰第一站到了亚，你知道他一直凭着信心走，他不知道到底他到了目的地没有。结果呢，到了事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向他显现了。显现的就告诉他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所以这里应许有两面：第一，我要把这块地迦南美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第一，你要有后裔，但儿子现在他什么也没有。所以这个应许是双重的：一面神要给他后裔，另一面呢，神要给他那块地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他这个与罗德分别以后，你看第十四节，十三章十四节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要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这里可明显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眼光有多大，他看见的有多少，那些都是他的产业，这都是神给他的，这就是迦南地所代表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在这以前他没有看见，如果罗德还是尿片，还是他的依靠，他永远看不见。现在他的鳞片掉下来了，他看见说，他本来听说神给他这块地也给他的后裔，但是现在他说，你凡你所看见的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所以这应许又是个很大的挑战。现在不光是这块地，现在你所看见不光是世界那一块，现在你从东从南从北，那就是看见整个的迦南地，那么这个整个都是你的，而且直到永远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好了，现在主不光提到那块地，而且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尘沙那样多。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然后下面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迦南地他终于看见了，对他来讲光和暗分开了。但是这个看见是客观的，主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凡是你走过的，我必把这块地赐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怎么走，他怎么经历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，讲到光的时候，它不光是意象，它不光是客观的，而且那个光能变成实际，能变成他的经历。当他真的走这块地的时候，他可以说，神是把这些迦南地赐给我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他到底怎么走这块地，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中间刚好插进了十四章，四王和五王的战争。这个四王是哪四个王呢？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四个王，包括有的是巴比伦王，有的是以兰王等等的，一共四个王。那五个王呢，是死海附近的五个王，包括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一带的王。那么他们这两个到底有什么相干呢？有相干的，因为有一度呢，等到四个王远征这死海的时候，他们就臣服在四个王底下。不过到一个时候，他们开始背叛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到十三年他们就背叛了，所以四王又远征，又来对付他们了。所以这就是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。那么这个十四章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四个王所经过的路，那条路就是王的大道。好了，这个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。那么最奇妙在这里，这个罗德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他明明知道索多玛、俄摩拉罪大恶极，不应该去的，但他不是一天去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是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、俄摩拉。所以一个人爱世界不是一天的，是慢慢慢慢的就往脚步就往那里走了。 好了，最后呢，他果然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。那么结果，等到索多玛俄摩拉被掳的时候，那当然罗德也被掳。